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46期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请听美国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没有慈悲就难以救人。读明慧网一则简讯所想到的。99年720后，恶党残酷迫害大法，许多大法弟子纷纷进京上访。在这过程中，大法弟子的忍让、善良、一心只为他人好的慈悲，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狱中，一恶警用皮鞭抽打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喝住他，让他把孩子带走的一段对话唤醒了他的良知。这狱中最恶的恶警从此再也没有打过人。当然，我们绝不能接受恶警的迫害，而应该全面否定迫害。世人从大法弟子的纯善中得到了启示并醒悟，大法弟子用自己的大善大忍的言行感动了世人，救度着世人。前几日看到明慧网每日文章中有一则简讯，报道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简讯的最后结尾大意是这样的：现在扒下他这张人皮，看看他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言辞激烈，看不到劝善的内涵。那么此则短讯被众多世人看后会产生什么感想呢？文章的内容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恶行，让世人看看迫害大法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的良言苦心，弃恶从善，从而唤醒世人的良知。但是我们做事的一丝一念都应该摒弃争斗心和情绪化的成分，做事的基点是尽力救度一切可度众生。当然我们制止迫害、警告恶人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但是威严并不是用言辞激烈、口诛笔伐，我们应该理智平静地告诫恶人并劝导他们赎罪。对大法弟子内部经常出现的一些表现不善的现象，有的同修认为同修间在一起修炼的时间长了，彼此很熟，相处时言谈举止随便些，或言辞激烈点没什么，有时还说我在帮他提高心性。要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世人，有的世人不就是看到我们的言行才感觉法好从而修炼的吗？而且随时也有新学员加入修炼，如果他们看到同修间这样的不理智，他们会作何感想呢？720前，我曾经是一个地区的辅导员，经常参加县里的交流会，有的人互相争执激烈，根本看不到修炼人的影子，有的人自我感觉修得高，言谈举止表现出对人不屑一顾。今天再看这样的人，有的去搞男女双修，有的去搞南北水调，有的去搞传销，有的在庙里修佛教，有的烧了大法书等等，这些对大法的弘扬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严重的阻碍了世人得度。看看胡闹的这些人，不都是当时觉得自己修得高的那些吗？现在在实修的大法弟子中，仍有和同修说话语气不善、态度生硬，令同修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这体现出心性的问题，有抬高自己的念头。声望高是在法中修得好的自然体现，一丝一念都会影响到世人的得法和同修们的提高。由此想到，师尊在办班期间不厌其烦地回答那些今天同修们自己都感到脸红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师尊的胸怀。一师恩中的事情，哪件对弟子不是铭记和提高的动力呢？不修善就修不出慈悲，没有慈悲就难以救人。我们今后做事都要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世人负责，为社会负责，善待一切，广度众生， 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同修们经常遇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归纳出来，希望能引起更多同修重视。各位老年同修，如果你以前疾病缠身，不仅不能做家务，还要家人照顾，现在身体疾病皆无，购物、洗衣、做饭、照看孩子，全家人都很欣喜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一个好的身体是为了修炼，而不是过常人生活？想没想过要告诉家人，我因为修炼才有好的身体，现在不需要大家伺候我了，减轻了大家的负担，应该感谢师父。但是不要将家务事依赖在我身上，我的好身体是助师正法的，我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好三件事，去救人。对于经济上一直处于紧张的同修，观念上是否一直是吃苦当成乐，吃的苦中苦才做人上人，生活上苦点累点是磨练人心，对钱财看淡等。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必须从一丝一念中排除。反过来想，如果同修都很富裕，那邪恶的经济迫害不就垮了吗？夫妻同修是否存在常人的夫唱妇随现象？当同修指出一方不足时，另一方是站在法上认识，还是站在他一边辩解？夫妻双方遇到矛盾时，是否找自己的不足？关于敏感日的问题，思想中彻底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一丝一念都不留。所谓的敏感日，不是恶人定的吗？神为什么要去承认呢？现在你的思想中还有他的影子吗？赶快清理掉。讲真相，每天你都做好三件事了吗？你是否只发材料不讲真相，或只讲真相不发材料？现在救人是很紧的事，发资料和当面讲真相要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去偏远地方发材料。对一些思念已故家人的同修，这一世的相聚是由缘分促成的，你已成大法弟子，这可是亿万年的苦苦等待的机缘。当你修得圆满时，依赖你的众生都会有好的去处。当你现在情中时，首先就要考虑自己如何能修成的问题了。对家人关爱，对家庭负责，为幸福生活苦苦奋斗的同修，如果仅是为了生活富裕，让周围人羡慕，让家人生活舒适，没得法之前不是错。现在你已是大法弟子了，你承担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几个家人，无量的众生都在眼巴巴地期待着你，寄希望于你。想一想，你该怎样负起这历史重任？懈怠心的问题，三件事每天都做了吗？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是否觉得自己已付出了？也曾经发过资料，做了很多事，现在应该按部就班的顺其自然的做，每天碰到有缘人就讲，没机会也就不做了。流离失所的同修，由于邪恶迫害，你被迫离开家乡，流离在外。现在你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有了住处，由于一些原因如口音不同等，你不愿当面讲真相，那么是否想过晚上或其他时间去发资料？如何掌握安全的问题？随着正法进程，是否觉得走到今天不容易，在今后的路上千万别出错，平稳走到底，于是大部分时间用来学法发正念，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就忐忐忑忑了。要明白，一个修炼人最大的安全是融入法中，时时保持修炼人的正念，不加人的想法，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是最安全的。自己找的安全，实际上是在往下掉了。对真相资料有偏爱的心，认为这本小册子好，那本有揭露迫害的内容，担心常人看了酷刑折磨会害怕，单张分量倾斜，不甘交就几个字，也不值得做，于是就发小册子。 你是否想过，我们的真相资料每个字都金光闪闪，威力巨大，每个字都在解体邪恶，救度世人，因为救人的是法。真信的问题，师父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因为许多事情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当真正遇到问题时，是否都做到向内找自己，不去指责同修了？都修好自己的时候，邪恶还存在吗？迫害还能继续下去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的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以上是同修经常遇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归纳出来，希望引起更多同修重视，引以为戒，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资料点遍地开花后，不应集中地点购买豪财。这两天先后看到明慧上发表同修对于经营豪财对同修是否加价的切磋文章，在此说说个人的意见。对于同修经营豪财，在几年前我弟曾出现过因运作不当而被大范围迫害的事件，当时已经发表了对此种做法的否定态度的文章，但不幸的是这种迫害再次重现。就在不久前还在和我交流此种做法的同修，由于此种经营，现在已被绑架。当时他已经认识到了不妥，但由于和其他同修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最终还是让邪恶的迫害得逞。同修在文章中说，卖给同修的豪财不能加价，当然同修是好心，但问题并不在这儿，而在于不能以这种身份经营，因为这种做法的前提是你知道他是同修，同时对方也知道你的身份，这样才能以成本价成交。同样，同修出于好心，他会介绍别的同修来买，然后你会认识更多的同修，这时你已把自己放在一个邪恶迫害的焦点上了。从另一个角度讲，你已经在参与各资料点的运作了，就是在统一购销豪财，这样的事就不能再简单的当成商业运作来掂量了，这就成了资料点如何运转、如何保密的事了。明慧网要求的是资料点遍地开花，单线联系，而不是遍地开花的资料点打成一片，都集中到一个协调人或者一个地方买豪财。原则上，我们呢应该把握好。至于个别学员个人如何做了，没有马上带来直接后果，这是个人的选择和做法，不能作为普遍的原则。普遍的原则就是遍地开花，单线联系。当然，如果同修在此之前就相互认识，从理论上讲并不影响。但事实上，同修的自制力都不同，当你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时候，等于把主动权也交出去了，他会告诉他信任的人，最后就谁都知道了。所以建议所有经营豪财的同修，不要在你的工作中表现出不符合常人状态的行为，正常的经营，以常人的身份经营，你给同修省的几个钱还不够一个资料点的损失，这种好心是人的情而不是理智。常人社会的商业经营自有其保持正常运转的经济原则，大法工作也有其各自独立单线联系的安全要求，如果既不按常人社会的法则，也不按大法工作的要求，那结果可想而知，不要把常人工作和大法工作混为一谈。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否定非法关押和判刑。从大纪元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内部消息称十一之后邪恶要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大量判刑。某论坛上也有同修在讨论这件事，有同修认为那将会是一场正邪大战。我觉得邪恶的这种打算能成为我们铲除他们的契机，是我们完全占据主动的除恶。同修所言的大战还有点默认迫害的因素。今天我们地区几个同修一起读了发表于明慧网 2002年5月23日的文章，深入剖析自身对旧势力邪恶安排的认可，彻底否定和铲除邪恶的旧势力安排，发现每个同修思想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邪恶迫害的默认。邪恶能横行，就是因为我们在承认，那么在非法判刑问题上也是如此。这种迫害形式能持续存在，而且邪恶还在对此有所企图，就是我们的思想中给邪恶的迫害留下了存在的空间。正如明慧网2006年7月18日的文章，在非法开庭问题上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中所言，几年来邪恶随意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随着这样的案例的增多，我也觉得习以为常了，麻木了。其实正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对此事的这种麻木默认，觉得无能为力，才造成这样的恶性案例不断出现，至今不能被制止。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转法轮中师父还说，为什么这么多大觉者，这么多高功夫师父不管呢？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就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不正，才招来了不好的东西。是我们的心不够纯正，才造成宇宙中最不正的事一再发生，最邪恶的来审判最正的。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以前对于非法判刑习以为常、麻木、无能为力的想法是在犯罪，是在对正法犯罪。我们成就的一切都是给未来留下的，如此不正之事，因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不正思想而一再出现，以至于要留给未来吗？绝对不要。站在正法全局和大法弟子历史使命的角度，我觉得我的思想也一念立可劈山了。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能发出立可劈山的坚定一念，再不允许邪恶对任何一个同修非法判刑，彻底结束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和判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整体配合营救，使我脱离魔窟。今年五月，我在参加集体学法时遭恶人举报，我们几人全部被恶警绑架，只有一个人正念走脱。在被非法关押的这段期间，起初我绝食反迫害，不配合邪恶，而且没有一点怕心。到后来，在邪恶要给我灌食时，我生出了怕心，停止了绝食，正念也越来越少了。在邪恶的迫害下，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写了放弃修炼的所谓悔过书，做了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做的事。但是我母亲和家乡的同修都在用正念帮助我，家乡的同修一直坚持给我发正念。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刚开始我的身体金光闪闪，后来为情所动，一团黑了。母亲千里迢迢来到绑架我的派出所要人。母亲来要人之前发出一念，我来不仅仅是要人的，我要把真相讲给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尽可能地救他们。这一念很纯，没有为私为我的心，也没有了怕。到了派出所，他们又推到分局，说是分局抓的人。母亲在给他们讲了真相后，又来到公安分局。分局又推到看守所，他就又到看守所要人，讲真相。在看守所发了一晚的正念，看守所的人明白真相后，帮他查了一下，告诉他我不在看守所，并鼓励母亲再去找他们要人。在被邪恶推来推去这么几回后，母亲又来到了分局。她坐在分局门口，把我们修炼前后的改变和身心受益的情况，以及此次遭受的无端迫害都写在了纸上，还有我上学时得的奖状，我的照片都摆在面前，让过往的人都来关注。母亲坐在门口，同来的另一个同修在对面街上不停地发正念。有人询问时， 母亲就给他们讲真相，说我这么好的孩子他们都乱抓，不过是坚持自己的信仰，有什么错？没人时，他就立掌发正念，警察说他再不走就把他抬走，可母亲没有动心，说你可不要做这样的事，腿长在我身上，你抬走我还会自己走回来的。然后又给他们讲真相，这样半天时间他们沉不住气了，那个队长就和我母亲交涉，母亲坚持要他们无条件放人，并正告邪恶，如果对我的非法关押不停止，他就把他们所做的写在衣服上，走街串巷，让全市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做法。母亲的正念正行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害怕被曝光的邪恶承诺母亲两天放人，结果当天下午就放了我，还没敢让母亲知道，直接送我回了当地我的住处，还勒索了2000元的保证金。就这样，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回到了家。这件事过后，大家在营救同修方面意识到，一，应积极参与营救同修，无论本人处于什么状态，都不允许旧势力找借口迫害。同修有漏，大家会帮助他，在大法中都能修掉。旧势力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不要因为同修在难中状态不好，以此为借口停止发正念，错过营救的最佳时机。二，配合营救的同修要坚持发正念，像我这次当地同修们24小时接力发正念，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三，及时上网曝光邪恶，震慑恶人。参与迫害我的一个恶警的手机号被曝光后，每天接到数个海外同修的电话，劝退，讲真相。虽然他不能完全理解，但至少他知道了海外有很多大法弟子在关注国内发生的事。四，家属同修要人时应摆正心态，最好家属同修要人，一起来的同修在外面发正念，相互配合比较好。实际上母亲去了2次营救我，第一次因为后来生出怕心回去了，当他回去后，同修们都帮他找漏并及时归正，摆正了基点，放下了执着，在第二次来要人时才会有威力。这次遭受的迫害促使我不得不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是什么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竭力想把我拉下来呢？深挖自己，发现我确实有很多方面有漏，而这才是旧势力迫害我的原因。一，信师信法的问题。我问自己是否信师信法，回答起来毫不犹豫，是，当然信。可是事实上，我没有对师对法坚如磐石的正信。在720以后，因进进出出监狱多少次，自己觉得身心疲惫，意志消磨得很厉害，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精进，学法时也感到不如从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我也知道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这样麻木懈怠了很长时间。究其根源，发现我在潜意识中承认着旧势力的安排，认为出去做事就会被迫害，在家修自己才安全，可做不好三件事也修不好自己，而且更容易被迫害。我一遇到事情总是习惯于用人的办法和侥幸心理，希望躲过去，而使自己不被牵连，把它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没有及时清除背后的因素。其实这人的办法一次都没管用，可还是喜欢用人的方法，即使发正念也在想自己的正念是否管用，这都是没有信师信法的表现。师父在道法中这样讲，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 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二，怕心。从表面上看，我一贯谨慎，事事小心，实质上是自己隐藏的怕心在起作用，怕被迫害，又怕被落下，怕失去机缘，怕这怕那。三，眼蔽很深的色欲情。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人，自己也确实在行为上没有过不检点，与异性保持相当的距离，很重视男女关系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喜欢文学的原因，毕竟在成人时看过很多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在思想中仍向往着美好的感情，喜欢有人关心，对于有才学的和自己较为钦佩的人也会心生爱慕，这些都是妄念，想入非非。自己知道这是执着，可又觉得想想没什么关系，没有重视。其实大法弟子应该严格要求自己，重视自己的一丝一念，在这些方面想都不应该想。要知道，思想也是物质，日积月累就会使它逐渐强大，一有这个苗头就要重视起来，赶快灭掉，不应该任由它滋生前长。四，不爱听别人说的心。可以说，我是在别人的赞扬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批评的耐受力很低，听不得别人说，即使自己也知道别人说的是对的，可总是要找借口为自己辩解，嘴上不让人。这是我的虚荣心在起作用，执着于自我。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在这里提到了虚荣心，我想这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障碍。面子看得太重，最怕丢面子。如果可以挽回面子，自己付出再多都愿意。多么强大的执着啊，不修去怎么能行。五，忽视了修自己。记得以前自己总是把向内找记在心里，一有了不对劲儿就问问自己，是不是自己有不对，心态怎么样，听到赞扬也问自己是否有了欢喜心了，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了。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重视修自己，混同于常人，懒得向内找，似乎什么都变成了自然，不再去找自己的原因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很放松，看书困了就睡，不想练功，学法时也像完成任务一样，打不到心里，自然就看不到法的内涵，这怎么能称得上大法弟子呀？自己也曾无数次谴责自己，可还是没能摆脱这种困扰，精进不起来。当我找到自己的这些漏洞时，真是该赶快惊醒了。不知不觉已经很危险了，加强正念，多学法，才能在修炼的路上走正。要知道我们的路是很窄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呀。希望和我一样处于这种状态的同修一定要清醒，精进不停。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请听交流文章，别再陷入旧势力的安排中修。我一生忐忑，多灾多难，因而养成了自卑的性格，学了大法以后，知道了那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因为自己历史上造下的业力所致。修炼一段时间，我平静了很多，在有些同修看来，我是提高了心性，修得还不错。修了很长时间后，逐渐的我发现我与大法是隔开的，我学法很多，但没有长进，骨子里变异的东西一直没变。我就大量的学法，也没有突破，我为此苦恼。师父告诉我们，碰上问题要向内找。我在向内找的时候，觉得自己一直循规蹈矩，也没有做错什么呀。
渐渐的，我发现我一直沿着旧势力的思维在走，艰苦的修着，碰上问题我就认为我自己又做错了什么，从而把这种磨难看作修炼的环境，认为应该承受或者是值得提高了。作为大法修炼人，要清醒理智，学法不能带着人的念或者抱着一定的目的去学，否则就会理解偏了。向内找是看看自己哪里不符合大法了，和大法拧了劲儿了，而不是一味的陷入自责。其实那都是人的念，旧势力就要钻你的空子，他就要加强你这种状态。旧势力在历史上给我们安排得很细腻，我们得清醒啊，不能因为历史上我们曾经造下的业力，就因此陷入旧势力安排的无尽的偿还之中。师父告诉我们善解，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我们的修炼已经全面转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清醒理智地去多学法，堂堂正正地按照大法修炼。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正自己，改善修炼环境。目前另外空间的邪恶大量的被清理掉，修炼的环境也宽松了一些。在这一过程中，我悟到只要严格要求自己，修正自己，讲清真相的效果会好一些，修炼的环境会有改善。同修们聚在一起，常常怀念99年以前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每天都可以集体练功学法，遇到问题交流切磋，大家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近几年来，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到邪恶的残酷迫害，以往的修炼环境没有了。在邪党严酷的红色恐怖高压下，大法弟子们怀着对师对法坚信的心，不断的在正法修炼路上前进着，精进着，正念清除着邪恶，全面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自从修炼以来，我按着大法要求不断的修正自己，闲暇时不打麻将了，同学朋友聚会也不喝酒了，真诚地对待周围的人，别人有困难我能帮的绝不推辞，遇事为别人着想，和同事交谈时也经常谈到真善人。时间长了，我的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和我关系较好的有两个女老师，脾气不大好，家庭战争不断，我们在一起时也经常谈论丈夫孩子家庭琐事，我有时也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觉得有道理。后来我给他们看了大法书，他俩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的队伍，但脾气改了很多，两口子也很少打嘴仗了。有时跟我说，昨天我刚要骂他，可转念一想，这事若放在你身上，你肯定不会这样。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高兴。一天，赵老师到办公室见我就说，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一捆柴火横在路中间，如果是以前我就绕过去了，可这回我没有，我下了车子把柴火挪到路边上去了，这也算做好事。我听了心里真替他高兴，这都是大法的力量啊。同时我也想，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很重要啊，因为世人在看着你，你做得好你做得不好他们都看在眼里，如果你做得不好，他们就会说还学大法呢，真差劲。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修正自己，周围的人看在眼里，慢慢的他们就会相信你。在我向周围人讲真相时，大多数人能够认真听，效果较好。转法轮中师父说，在你场的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不断地修正自己，去掉自身不好的东西，那么你周围的环境就会一点点正过来。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粗浅认识，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情害至深。常人为情而生，为情而死，迷迷糊糊几十载， 不知为何而来，不断造业，痛苦不堪，可怜可叹。而今天我们幸运地得到大法，理应抓紧时间去掉一切执着，洗去心灵上的污垢，兼修大法，紧随师还。可是还有个别同修受到情和色的干扰，现写出身边发生的一件事例，望能引起在这方面有执着的同修的警戒。那是在2005年，我弟有一男同修和一女同修在做资料讲真相方面是搭档，他俩做资料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个人修炼中也非常精进。可不知什么时候，大家发现他们俩有些不对劲儿，可又不知道哪方面不对。因为他们都分别有了各自的家庭，所以大家也没往情方面深想。但周围的同修总感到男同修对女同修比对其他同修更关心一分，不是给递水，就是帮着买饭，很是呵护。往往此时那位女同修也欣然接受，大家认为也许是搭档的缘故吧，没多想。可日复一日，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其他同修想早些把资料发下去，便很早来到资料点，一推门发现那两位男女同修握着手相依相偎。原来他俩彻夜未眠，像一对恋人一样厮守着。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后，他俩很难为情，在同修的劝说下也明白做得不对，可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就不在资料点上做事了，回家修。真是一个情字的执着刚放下，要面子的执着又上来了。心情纷乱的这两位同修回家后，由于担心这担心那，要面子的心又放不下，无法静下心来深入认真的学法，以至于两人都出现了病业的反应。女同修在大家的开导帮助下逐渐放弃执着，已好转。而男同修的病态却非常严重，不修炼的家人把他抬到医院后，医生说是肝癌晚期，回去准备后事吧。回家后米水不进，同修们一次一次上他家给他读法，围着他发正念，开导他放弃心中的执着。他也发誓要改过自新，师父不放弃每一个弟子。在师父的慈悲救度下，他一天天好转，半个月后就能正常做事了。家人觉得奇怪，上医院一检查，一切不良症状全无。现如今这两名同修已深深悟到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又重新回到资料点上，为弥补自己的过失，更加努力做真相资料救众生，更坚定地修炼大法。在他们的带动下，资料点上的同修配合得更好了。写到这儿，我感慨万千，修炼的路上磨难重重，这也是自己的业力和执着心不放造成的。只有放弃一切执着心，才能把观四山的磨难夷为平地，从而使磨难在真修者面前无足轻重，把它转化成圆满后的至高威德。通过上面这件事，我想如有在情这方面有执着的同修，一定会以此为戒，把心放在正法上实修。时间很紧，师父在为抓着执着不放的弟子着急呀。天上的众神也都不舍得眨一下眼，关注着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乃至一举一动。对于心中有执着的同修，还有什么可隐瞒的？还不快放下执着，特别是对情的执着。
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做到了对师父100%的信吗？一段时间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法弟子对师父是信的，但是信的程度有多深？达到100%了吗？我对师父信的程度又有多深？达到100%了吗？思考中认为自己通过在大法中9年的修炼，自己那颗修炼的心是坚如磐石的，自己对师父是100%的信。直到前不久的一天，在小区里碰到一位参加生日朋友聚会的老年同修，在与他交流中，当谈到我们修炼人信师信法的程度时，我谈到了在巨难迫害中，现在我们有多少修炼人信师信法的程度达到了100%， 我们有多少修炼人还在一手抓住佛不放，一手抓住人不放，就像金佛中说的两个信佛的人一样。其实人来到这世上早晚都有一死，大不了就是早死而已，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这时这位老年同修很平和地说，不会的，只要信师父，什么事也不会有。就这淡淡的一句话使我一震，这淡淡的一句话是我们两个修炼人真实境界的对照，反映出他对师父100%的信。我为什么想到的却是大不了是死，而不是什么事也不会有？那一刹那我才发现我并没有做到对师父100%的信，虽然表面上看似信，实则反映出的是人心，虽然表面上看似放下了生死，实则反映出的是常人的逞英雄心，实际上还是在用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在看待事情，而不是修炼人的神念。师父早在2001年就赐给了我们超常的能力与神通，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神不起来？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大法弟子遭迫害？就是我们对师父还没做到100%的信，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已拥有的师父赐给我们的超常能力和神通，没有足够的神念，所以神不起来。迫害发生时，如果我们的心不突突地跳个不停，能保持平静祥和，能想起师父，能如意地运用师父赐给我们的超常能力和神通，用修炼人的神念，而不是用人心、人的观念或人的自我意识对待，迫害就会被师父化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这就是我们对师父100%信的真实体现。通过和这位老年同修的简短交流，我的认识升华上来了，境界提高上来了。是啊，一个真正修炼大法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遇到任何麻烦，遇到任何干扰，遇到任何磨难，如果都能做到100%的信师父，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不同层次法的要求，坚定自己的正念，放下人心、人的各种观念和自我，用正念如意地运用师父赐给我们的超常能力和神通，那才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什么事情、什么麻烦、什么干扰、什么磨难，也都成了我们提高升华的机会了。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修炼信心来源于何处？就是来源于对师父100%的信。大法弟子就坚定的，就100%的按师父说的，按法的要求去做，那才真正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那才真正的能够神起来。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也谈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从明慧网刊登的很多文章中可以看到，在邪恶强加的这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我们的很多同修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证实着法，救度着众生。有的同修被迫害的失去工作，有的长期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有的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有家难回，正常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特别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的是，有的同修甚至被迫害的生活都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给正实法、家庭及在社会交往中都造成了太多的困难和艰辛。可是不管多么艰难，他们仍然努力创造条件，节省了又节省，从本已很微薄的收入中留下一大半用于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每每看到这些报道，除了敬佩同修的无私境界和正念正行的壮举外，我的心里真是非常感慨和难过啊。难道只有这样才是修炼吗？不是，这是邪恶的迫害，
而这场邪恶的迫害是旧势力强加进来的，是不被新宇宙所承认的。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也不承认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们是全盘否定这场迫害的。我们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在反迫害、否定迫害吗？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去做，才是真正的修炼，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修成，并不是要在邪恶安排的磨难中去修炼。邪恶的存在都是不应该的，他们又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安排什么磨难呢？自从99年720以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采取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在7年多来的正实法救度众生、反迫害中，我们在维护大法的声誉、弘扬大法的美好、破除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抓捕、关押和残酷虐杀等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惊天动地，展现了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辉煌。长期坚持上明慧网、看明慧周刊等资料，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同时也感觉到我们在破除邪恶的经济上的迫害方面做得有些不足。有关经济上反迫害的报道很少，在经济上反迫害的切磋文章也比较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漏，是修炼中法理上的漏，是我们这个整体的漏。我们是修炼大法的，应该放下名利之心，把钱财看淡，修去对钱财的执着，这是大法弟子的本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应该一无所有，师父要求我们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只要我们心态很正，通过正当途径去获得更多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大法标准的。况且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都需要资金，个人的收入是有限的，这场迫害持续的时间又长，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很多资金揭露迫害，最起码大家印传单就得需要资金去印。大法弟子办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需要资金，还有许多事情、许多项目都得需要。而旧势力真是够邪恶的，他们一方面死死地挡着社会资金的来源，不让人资助大法弟子，另一方面则安排国外那些大财团向邪恶输入大量的资金，使邪恶有能力维持迫害，同时制造虚假繁荣，让中国人民很容易就受到这种虚假繁荣的蒙蔽。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我发出的一些电子邮件中，有个人就回信谩骂，其中就有这样的话：酒瓶凭什么瓶呢？中国现在发展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共产党不容易啊。我想这种人不就是被目前这种表面繁荣的假象所蒙蔽了吗？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人也是相当多的，我们能不想办法去改变他们、救度他们吗？而讲真相救世人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光靠大法弟子的公司收入来做这些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旧势力用他们变异的观念安排这些障碍的目的，就是在所谓检验大法弟子的幌子下干他们要干的，要他们想要的，其实质是干扰众生得救、毁灭众生、破坏宇宙正法，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我们必须彻底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当然也要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一切安排和迫害。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在经济上否定邪恶的安排和迫害，可以从以下几点去思考和入手。一、多学法，学好法，明晰法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邪恶，解除一切障碍，绝不允许邪恶的非法抓捕、绑架、抄家和敲诈勒索。要相信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师父的身边，我们发出的正念是无所不能的。二、联系一些在经济观察和分析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大法弟子，写文章揭露中共邪党制造的虚假繁荣，并作为真相资料广为散发和传播，解除人们头脑中的迷惑与障碍。三、 我们在用钱用物方面一定要走正，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指出，我还是这样说，尽量不去向民众征集资金，不要这么做。真有主动给的，那要了也就要了，用在最需要又缺资金的地方吧。只能说是这样，我不主张做，但是真的非要给的，有的时候你不收，他还觉得你怪怪的，那就收了吧。有时你们做的事情，得叫他们理解才能救度了他。所以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收了吧。但是资金的管理不要出现问题。我知道有些项目，有些地方资金是出了问题的，我也不想说。在这方面出问题的，我看你是不想修了，众神都在看着你呢，对修炼人来讲也太严重了。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次宇宙正法而造就的，目前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在围绕正法这件事而运转，救度世人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正的、最伟大的事情，与之相应的一切条件和环境都应该配合上来，包括钱财物的条件也应该跟上需要，任何干扰和破坏都是对宇宙正法的犯罪。试想一下，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不是违反天法？他们还配存在下去吗？不配。只要我们牢记师父的教诲，信师信法，摆正基点，坚定信念，放下人心，做好三件事，不走极端，就一定能够彻底破除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使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能够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也是师父所期盼的。个人感悟认识有限，意在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和补充。
请听满城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对亲情的执着，救度众生。以前我把亲情看得比较重，带着此等人心去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通过向内找自己，我很快找到了这颗隐藏很深的对我救度众生正实法起障碍作用的人心。在以后的注视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要时时刻刻用法去衡量自己，只有放下对亲情的执着，才能更好地救度他们。下面是近期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那是在2006年8月中旬，突然接到内侄女病危的消息，我和妻子没有慌乱，这不正是我们救度她和向其他人讲清真相正实法的机会吗？她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当晚我和妻子赶到医院，用平和慈悲的心态与其家人询问侄女的病情。她肺部损伤，大口吐血，排尿困难，腿脚浮肿，不能坐卧，只能两人架着，后面还有一人推着才能呼吸和勉强站立。医生让准备后事，家人都哭成一团。见此情景，我和妻子悄声在耳边告诉侄女说，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默默点头，我们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我和妻子便发正念，他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没有一丝对亲情的执着。两个小时后奇迹发生了，他开口说话要躺下，一会儿便睡着了。家人和同一病室的病人及其家人见整天疼痛难忍的他居然能躺下睡着了，第二天能自己走路了，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便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纷纷地争着要护身符。还有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天傍晚来了电话说母亲发高烧，病得很重。我没有动心，想到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该回老家去看一下，但我去的目的是救众生。下班后我赶紧找了50份真相资料，骑摩托赶到老家。母亲高烧40度，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仍不动心，发正念帮她清理，另外加上一念别干扰我去救度众生，一会儿 他感觉好多了，吃了碗小米粥。我见没事了，便去村里发真相资料去了。通过这两件事，我证悟到了放下对亲情的执着，救度众生的重要。
下面请听关于炎症声明和大陆同修交流。近日我在明慧网上查阅炎症声明，无意中我查看了一下已发表过炎症声明的同修总数，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总数是34万多。我觉得有些话想要和大陆的同修说说。自从1999年那个七月开始，邪恶的魔教中国共产恶党对慈悲伟大的师尊和法轮大法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污蔑的时候，有多少同修为了维护宇宙的真理挺身而出，毅然走向天安门，走向各级政府机关，走向城乡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谎言毒害的世人证实着大法的正确，讲清真相，救度处于迷途中的世人，实践着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又有多少同修在邪恶的残酷迫害下为真理而失去了人身？他们没有被邪恶的任何整人的招数吓倒，他们真正的从人中走了出来。回想迫害开始的时候，那铺天盖地邪恶的势力真的想要一口把大法吞掉。那时在中国，广播电视报纸连篇累牍的污蔑，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党委的天天骚扰，每一个被他们早已掌握的大法修炼学员都被邪恶逼着必须要写所谓的保证。到今天为止，1999年7月20日之后被邪恶逼着写了所谓的保证的大法学员，还有多少没有上明慧网发表炎症声明？我想是人数众多。同修们啊，师尊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呢，一直在给我们机会抹去修炼路上的污点，让我们做一个纯纯净净的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神，而我们太令师尊失望了。发表炎症声明是必须要用真名，我们不就是用真名给邪恶势力写的保证吗？怕用真名给师父写炎症声明会受到恶党的迫害，就不怕不声明而随着历史被淘汰吗？我们应该要好好想一想了，怎样信师信法，怎样做好三件事，怎样走好修炼的路。师尊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抓住这稍瞬即逝的机会，跟着伟大的师尊回家吧。个人所悟，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听交流文章，正法口诀不易随便写。前几天出差到外地，发现人民医院厕所的墙壁上写着退党标语和正法口诀，我觉得有些不妥。其实我很明白同修的用意，是想让世人在每时每刻都能得到救度，但我觉得要注意一下所写的内容。退党标语写到厕所的墙上还可以，但正法口诀就不同了。这是师尊亲自传给我们的无比伟大和神圣的法，是不能写在肮脏的厕所里的。而且明慧编辑部在2001年就提到过师尊的正法口诀不可以写在外面，以免被常人误解而影响其被救度。可能写标语的同修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借鉴一下，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其实从这件事情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私心。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不对，但我并没有立即把字擦掉，而是让它继续留在了墙上。这也是对法、对众生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